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成欢。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列王纪上》十二章。《列王纪上》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记载了所罗门一生的事迹，占了整本书一半的篇幅。所罗门总共作王四十年，当他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就接续他作王。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所罗门是非常的成功，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他跟神的关系是先盛后衰。从起初的尽心尽意爱神，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变成一个作恶抵挡神的人。列王纪上十一章六节就是圣经给所罗门一生的评论。十一章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在所罗门的统治下，以色列国基本上还是安定的，但是当所罗门背逆神时，神就兴起了以法莲人耶罗伯安来跟他作对。所罗门王就下令追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只好逃到埃及。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就了结，因为这事是出于神，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推翻神的计划。所以在所罗门晚年时，以色列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动荡，所罗门是用武力把事情压抑着，但是当他一死，问题就马上升级，直接威胁到刚登基的罗伯安。我们看《列王纪上》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列王纪上》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今天我们会将重点放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身上。 罗伯安登基不久，就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叛变。我说的以色列人，是指不属于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以色列人，这些支派就是后来组成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人。圣经称北国为以色列，南国为犹大。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叛变呢？原来当所罗门在位时，他接二连三地开展了不同的工程建设，这些工程需要大量的苦力。虽然列王记上九章说所罗门没有挑选以色列人做苦工，但在五章十三节有说所罗门从以色列人中挑取三万人做苦工，可见不是所有做苦工的都是迦南人。当圣殿的工程完成后，所罗门还有许多工程在进行着。如果迦南人的苦工人数不够，所罗门就会在以色列人中挑选苦工。另外，各项工程的经费都是来自各支派的税收。这些没完没了的工程和税收，开始令以色列人感到厌烦不满。再加上所罗门没有挑选犹大支派的人做苦工，这使问题更加激化。所以以色列人趁着罗伯安刚登基，就向他提出减轻工作量的要求。以色列人挑选了耶罗伯安作为代表来跟罗伯安谈判。很明显，这件事是出于神，神容许这事发生，好让耶罗伯安可以成为北国的王，治理以色列人。正如先知亚西亚所预言的，留意耶罗伯安是非常得以色列人的支持，他们是刻意打发人到埃及把他请回来当他们的代表领导他们。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是所罗门的臣仆。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很受所罗门的重用。所罗门派他监管一切的工程。十一章二十七节说，耶罗伯安跟所罗门起冲突，是跟建造米罗宫和大卫城的破口有关，但具体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说。但从这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所罗门建米罗的工程似乎不得民心。很可能在兴建的过程中，耶罗伯安和所罗门的意见不合，成了以色列分裂的导火线。当罗伯安做王时，问题已经是白热化，因为从十二章第三到第四节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已经为自己挑选了一个领袖，就是耶罗伯安。他们不是向罗伯安提出请求，而是公开的要挟他，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再侍奉他。就是说，如果罗伯安不让步，以色列人就会立耶罗伯安为他们的王，从此就不再受罗伯安的管辖。所以情况是非常的严峻，罗伯安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毁了整个江山。面对这么棘手的局面，罗伯安只好采用了缓兵之计，先回去跟自己的臣仆商量对策，三天后才回答以色列人。罗伯安有两批的臣仆，一批是追随父亲所罗门的老臣仆，另一批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同伴。圣经称他们为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40岁左右的人，因为罗伯安登基时已经是41岁。这些年轻人可能是罗伯安一手提拔的亲信。罗伯安先跟老年人商议该如何回答以色列人的要求，他们就建议他谦卑自己，答应他们的要求， 这样就能化解这个危机，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赢得以色列人的信任和尊敬，将来治理他们就容易多了。历代志下11:23称赞罗伯安是一个办事精明的人，所以我认为他不是不知道老年人的建议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心高气傲，吞不下这一口气，堂堂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向人低声下气呢？于是他就转向那些年轻人寻求意见，年轻人给的意见恰恰相反，就是采取铁腕政策，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好让他们再也不敢放肆。虽然老年人的意见明显比较稳重智慧，但不合罗伯安的口味，而年轻人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于是他就采用了年轻人的建议，决定要用严厉的话回复以色列人。可能他心想，说不定以色列人只是想趁机争取更好的待遇，未必真的敢造反。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些基督徒遇到困难时，就会找教会的牧者或者弟兄姐妹咨询意见，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家庭，神会透过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当如何做决定。当我们向教会的牧者或者弟兄姐妹咨询意见时，我们的态度必须要正确，千万不要只听自己喜欢听的意见。比如说，如果对方给的意见不合你的口味，于是你就再找另一个人征求意见，因为你想听自己喜欢听的意见，这样的态度是不蒙神喜悦的。如果你真的想透过弟兄姐妹帮助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必须有爱真理的心，凡是合乎仁爱、公义以及圣经教导的意见，我们都当留心听，绝对不可以只听自己喜欢听的意见。如果我们有立志行真理的心，神会非常乐意引导我们。罗伯安明显是对那些年轻人有偏爱，因为这些都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所以他会偏向听他们的意见多过听老年人的意见，这绝对不是爱真理的态度。结果他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们继续看12-17，12-17说，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这里说到，三天后罗伯安见以色列人，他用严厉的话威吓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听从他，他会用更严厉的方法来压迫他们。以色列人听了之后当然非常不满，于是他们就背叛了罗伯安，从此不再服侍他。罗伯安是个精明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么愚昧的错误呢？ 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听从老年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就是15节所说的，因为这一切是出于神，为要成就他向耶罗波安所说的话。这一切都是因为所罗门悖逆神的缘故。我们可以说罗波安是无辜的，刚做王不久就遇到这么倒霉的事，为什么神不保守他呢？为什么神不惩罚所罗门，反而要罗波安担当所罗门的过犯呢？当然，圣经不是在教导说父母犯罪，儿子承担，圣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强调。圣经强调的是父母犯罪，儿女要受苦，儿女受苦并不是担当父母的罪，好让父母可以逍遥法外。神这样做是要教导他的子民，父母犯罪将会影响儿女，如果你爱儿女，就当尽心尽意爱神，敬畏神。很多人以为犯罪顶多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以为自己犯了罪就让神惩罚我吧，但很多时候神并没有在今生惩罚犯罪的人，他们甚至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所罗门悖逆神，他在今生没有得到报应，但他在来生肯定要栽他所种的恶果。所罗门的恶行影响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使他不能承受神的祝福。所以在列王记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亲顺服神，儿子就蒙福，就如所罗门蒙福是因为大卫尽心尽意爱神，父亲不顺服神，儿子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就如所罗门悖逆神，罗伯安就遭殃。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依然真实，那些敬畏神的父母，儿女会因他们的榜样较容易认识神，那些藐视神的父母，儿女长大后也会像他们那样。所以每当你做选择之前，不要只是考虑自己，更要考虑你的决定会给下一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因你蒙福还是会因你受苦呢？于是罗伯安就这样一句话丢了十个支派，或者说丢了十个省，他完全低估了以色列人的反应。原来老年人的话才是大智慧，可惜一切已经太迟了。罗伯安没有想到自己刚登基不久就遇到这么丢人的事，他当然不会轻易让以色列人脱离他的管辖。我们继续看21到24节，21到24节说，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这里说到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后越想越气，于是就召聚了18万精兵，准备跟以色列北方支派拼个你死我活。眼看以色列就要爆发一场激烈的内战，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神的先知示玛雅出现了，他及时阻止了这场战争。示玛雅是一个举国公认的先知，所以众人都愿意听他的话。当罗伯安和以色列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意思， 他们都顺服神的话，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可见以色列整体的属灵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都愿意顺从神的先知，按照神的意思行事。遗憾的是，当以色列国分裂后，以色列的属灵情况就每况愈下，特别是北方支派，这一点我们下一次就会看到。每当读列王记时，我都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真正对以色列有影响力的不是君王，而是神的先知。每每在关键时刻，神都会派他的先知来传达他的旨意，借此来引导以色列人。如果不是这些先知在背后影响以色列的局势，以色列早就亡国了。可惜的是，当以色列人偏离神后，他们不但不尊重神的先知，甚至还逼迫杀害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位先知，就是拿丹、亚西亚、示玛雅，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先知，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如何与神同行。如果要更全面地认识罗伯安一生的作为，我们得参考历代志下。历代志下11和12章提供了一些关于罗伯安的额外资料。我们看历代志下11章13到17节。历代志下11章13到17节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当以色列南北分裂后，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面八方来投靠罗伯安，因为耶罗伯安不许他们侍奉神。为什么耶罗伯安会胆敢这样做呢？这一点我今天暂且不谈，下一次我们谈论耶罗伯安时才探讨。十六节还告诉我们，不但祭司和利未人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神的，都来耶路撒冷敬拜神。即使国家已经分裂，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敬拜神的中心，依然被以色列人看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那些敬畏神的以色列人长途跋涉，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罗伯安依然对北方各支派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稳固了犹大国的地位。十七节特别提到罗伯安作王的头三年，他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就是效法他们尽心尽意爱神敬畏神，所以神也让他的国强盛三年。可能因着北方各支派联合背叛他，罗伯安就学习依靠神，遵行神的律法，神也使犹大国强盛起来。那么三年之后又如何呢？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12章第一和第二节。历代志下12章第一和第二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沙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罗伯安对神的认真仅维持了三年，当犹大国一强盛，他就离弃神的律法，连他的百姓也随从了他。于是神就兴起仇敌，就是埃及法老王，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有好的开始未必一定有好的结局，正如所罗门、罗伯安一样，很多基督徒有非常好的开始，但却不能坚持到底。能够靠神的恩典坚忍到底，比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不能持续到底来得重要。圣经最后给予罗伯安什么样的评论呢？我们看历代志下12章14节。历代志下12章14节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罗伯安对神的心不坚定，不能持续寻求神，结果就偏离了正路，像他父亲所罗门那样成为作恶的人。是什么令到他的心不坚定呢？就是他的自我和骄傲。当国一坚定，他就离弃神，神只好用埃及法老来管教他。圣经告诉我们，透过这次管教，他再次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但这谦卑似乎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圣经最终还是形容他为作恶的人。不但如此，正如十二章第一节所说，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离弃神的律法。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很简单的介绍犹大王罗伯安，下一次我们会谈论罗伯安的对头，就是以色列王耶罗伯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